今天我们会看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我们给一个好听的名字给他，就是苗条淑女君子好逑，就是讲到夏娃的被造。我们会看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对读这段经文？我们会请姊妹一节，弟兄一节，互相的启应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先请姊妹预备起。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这卷书呢，现在是我们差不多来到创世纪一个最高潮的地方，就是讲到夏娃的被造。夏娃的被造在这段经文里面十八到二十五节，我们可以将它分为很简单分为有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亚当，他在动物的里面他找不到他自己的配偶。第一个段落，亚当找不到配偶在动物的当中。当然他是人来的嘛，是不是？虽然人是就是女士被称为最美丽的动物，那都始终是人。那这个第一个段落就是18到20节。18到20节。第二个段落呢，就是耶和华神为亚当做夏娃，是作出他的配偶，就是21到23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做夏娃，是成为他的配偶。而第三个段落就是耶和华神设立了婚姻的制度，24到25节。那就是三个段落，神设立婚姻的制度。好，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等在神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存一个恭敬的心在你的面前安静，我们深信你要对我们讲说话，透过这段的经文给我们学习，给我们认识你，认识自己。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第一个段落，就是亚当在动物里面找不到配偶，第十八节到二十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就用泥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带到那人的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会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圣经话耶和华神说，记住是神自己讲的。讲什么呢？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去帮助他。独居不好， not good， 不好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第一次出现的，亦都是第一个的不好。因为从第一章创世纪一章一路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圣经话神看着是好的，但在这里面话不好。其实亚当就没有向神在抱怨话，喂，我单身不好，他没有这个讲到，是神主动认为话不好。亚当又没有向神话，请你做个配偶给我呢，帮助我呢，又没有，是神主动的将配偶你要赐过给他。什么是不好呢？ Not good，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第一样就是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不可靠的，不智的，所以很阔的讲到这个不好的里面。不过在这里的解释就是不完美，不完整，不完善的， not perfect， 就好像一个圆，一个圆形是崩了一个一样，好像天空没有白云，没有飞鸟就不好了。天空要有白云，有飞鸟才靓的，这个天空。海里如果没有海草，没有鱼类，这个海就不是漂亮。在地的上面如果没有动物，没有人的话，这个大地缺陷了很多东西了。所以不好的意思就是一个不完整，不完美，是一个缺陷的意思来。独居不好，如果看个好字怎么写，是一个的子，是吧，跟住一个的，不是一个好，一个女，一个子。如果只有女冇子又唔得，只有子冇呢个女又抽成，唔能抽成好字。好字呢就係一男一女先好嘅，有女有仔先好，唔係讲生仔生女问题，係讲到有仔有女呢先至一件美好嘅事情。独居不好就话人要同人有溝通嘅，有来往嘅。人係一个群体嘅动物嚟嘅，人是一个社会性的生物来的。如果神做了人的话，他知道人的需要，他知道亚当一个人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不是一个完美的创造，因此神要将不好转为好。跟着我们会问一下，就是说人人都要结婚啦，独身不好啦，不是。我们要看看，就是根据亚当的经历来讲，亚当可以说独居不好，但今天我们不能够说独居不好了。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世界里面只有亚当一个人，是再没有人跟他倾谈沟通，因此他需要一个伴侣，一个伙伴。而当时我们大家知道亚当是身负重任，就是神给他使命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如果他没有配偶帮他的话，他没办法可以能够完成这个使命的。咦， Susan 回来啊，哦，欢迎你回来， Susan 回来。但今天的情况不是一样了，人已经到了人满之患，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不是人满之患了。所以独身的人是可以保持这个独身，他仍可以过群体的生活。即使他独身也好，他仍可以过群体的生活，不好像亚当那样举目是不见一人，是顾影自怜的。因此神就说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神知道亚当的需要，神并没有跟亚当商量说、哎、你孤不孤单啊，你惨不惨啊，没有。他都不需要征询任何的人，因为他是造物的主宰，他知道什么是对亚当是好的，就好像他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对我最好，他会将最好的给过我们，要将不好扭转成为好的。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配偶呢，配偶这个字呢， helper， 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在他面前的人。一个人在他面前就是配偶的意思。什么意思就话呢，是跟他平排平等的。是没有高低之分的。在他面前跟他是相等，是完全跟他平排。帮助佢，帮助呢个字呢唔系助手，唔系 assistant。呢个字其实系讲到原来意思系 redeem， 系拯救。帮助意思系 redeem， 就系拯救嘅意思。咩意思呢？原来神话我要为佢做一个人，喺佢同佢平排嘅，同佢平等嘅，喺佢旁边，我要帮助佢，要拯救佢。究竟亚当需要什么拯救呢？亚当需要藉着个配偶救他脱离孤单，脱离那个缺陷，脱离那个不足的地方。而这个配偶的本身就成为一个拯救者。全句的意思就是神自己说我要为他做一个跟他是平等的一个人，帮助他，拯救他脱离孤单的生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的被造的夏娃是绝对不是低过亚当，亦都不会骑在亚当之上，是两个彼此配搭的，是互补不足的，是成为一个完美的组合。没有了夏娃这个的入来，这个的亚当本身是不完美的，就是这个的说话意思。咁跟住学者又问，究竟呢个配偶点样帮亚当做啲乜嘢嚟呢？神话我要做一个人去救佢脱离孤单，究竟呢个配偶做啲乜嘢呢？系咪帮佢种田耕地呢？或者系喺呢个亚当系心理喺精神各方面疲倦嘅时候，有一个人嚟扶持佢、鼓励佢呢？要话可能仲有一个更大嘅使命，就系、是、要为亚当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系完成神俾亚当嘅使命。亚当自己唔能够完成，一定需要个配偶去帮助佢完成。好啦，我哋睇睇，当完晒呢个时候，突然之间19到20节就插入咗另外一个段落出嚟。亚当为所有嘅动物去命名。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带到那人的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当夏娃还未曾出现之前，神先让亚当是完成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为野地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去命名。所以当然海里的水族不能够走上岸叫他、哎、你为我改名吧，不得的，那不是死了是不是？所以就为可以能够上陆地的来改名。这个行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命名的行动起码有四个意思。第一，就是起名的意思，就是说亚当在讲说话，是不是？亚当在讲说，你叫做狮子，你叫做大笨象，你叫做兔仔。当他起名的时候，是讲到亚当已经是使用言语了。言语在亚当的时候里面已经出现了，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当亚当为一双双一对对的动物，通常来的时候一对，没有单身的，除了亚当是 单人匹马之外，完全一双一对的。为这个一双双一对对动物起名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去引起他，因为对后尾的时候他就说是没有配偶帮他，是引起亚当有一个感觉，就是人家是有妻为我独无，个个有伴侣的，是我没有伴侣的，是使他产生那种的需要伴侣的感觉。这个是起名所引起的另外一个的作用。第三个那个起名的意思，就是神给我们知道，就是人是万物之灵，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水族是绝对不能跟人比拟的，不能相等的。人是按住神的形象所做出来的，因此人超越所有的生物，人为所有的动植物来改名，是神赋予人一个尊贵的身份和地位。而第四个原因，起名的意思，就是你留意一下，在第一章里面第五节、第八节、第十节三个地方里面，是记载了神为光起名，这个叫光；神为天空起名，这个叫 sky； 跟着为地起名 land； 第四为水来起名 seas。 神为四样的东西，光、天空、地和水来命名。之后呢，从这个第十节，一章第十节之后，再没有提到神为任何的命名，没有。来到这里，神就将这个命名的权柄责任赐给亚当。这个是人类第一次行使一个的权柄，为所有的生物命名，这个是一个历史记录来的。在这个的经文里面，神就将所有的动物、天空的飞鸟带到这个的亚当面前，亚当就为他们命名，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记录。人在这个时候里面得着权柄，好像神 那个权柄一样为万物去命名。因此二十节就说，那人为一切的牲畜、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跟住一个说话就是引入了下一个段落了，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是引进了第二个段落。这段落就是神为亚当创造夏娃成为他的配偶。好，我们大家看看第21到23节好不好？21到23节，我们好不好一起去读一读21到23节。预备起，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如果你留意一下神创造夏娃的过程呢，是相当复杂的。我们看看怎么复杂吧。第一，耶和华神使他沉睡，沉睡他就睡了。犹太的拉比 Rabbi 他就说，他说耶和华神令亚当沉沉的入睡，目的就是不允许他，不容许他目睹神创造夏娃的过程。神自己保留了创造中最大的奥秘，做一个女人的奥秘，神保持了，不容让人，不容让亚当去看住。沉睡 fall into a deep sleep， 其实是麻醉的意思，是一个手术的过程的里面一个最先的步骤，麻醉了他，让他睡着觉，是减轻他在手术里面的痛苦。於是神就取下他一条肋骨。肋骨这个字，我们看看那个原文里面， part of the man's side， part of the man's side 就说这个人，这个男人的旁边，就不知道哪一边，他都没有说左定右，就是在他的旁边那里，其实原文就是这个字来。究竟为什么会译为 ribs？ rip 这个字不是 ribs， 多多根就搞不定，一条而已。咁我仲记得有一个，我仲记得细个时候听有一个牧师讲到，佢所以以后咧，男人条肋骨就少过女人一条嘅，你话啱唔啱啊？啱唔啱啊？唔啱嘅，因为手术攞一条肋骨就唔会令到佢个生个仔少条肋骨嘅，手术啊嘛，唔系做出嚟系少条肋骨，系佢手术啫，所以手术攞咗咧，佢冇，亚当冇啫，不过佢嘅仔都有嘅，所以如果话。因为手术令到所有男人少条肋骨是错的。对不对，医生？ OK， 我们看看。这个 rip 这个字呢，圣学者就说，圣经学者就说，可能是受这个希伯来文那个的圣经的原文的影响来。他们是有这个 rip 这个字的意思在这里。其实大部分的学者都不能够肯定是亚当身体哪一个器官都不知道，但是其实是严格来讲是讲不知道，不过不会找个神的，找神就不行了，得个神将来亚当就 神有事，是不是？可能肋骨的肋骨是最硬正和最幼细的，通常就会赞成一个肋骨 是接近或者是保护人的心脏的，这个的肋骨本身是接近亚当的心脏又保护他心脏，其实一个意思就是他是 夏娃是亚当所爱的，因为是最接近他心脏的部位拿一样东西出来，因此他不单止是跟亚当地位平等，并且亚当所爱。 Martin 有一位的 Henry Martin， 有一位的学者，他就引用古教父，这个古教父 Thomas Aquinas， 这位的古教父，他说耶和华神没有在亚当的头盖骨拿块骨头出来造成夏娃，因为他不要夏娃凌驾他之上，你看我在你头壳顶拿出来，你要听我话， 他没有这样做。他又不在亚当的脚踭脚骨拿块的脚骨出来造成夏娃，意思亚当说，你看你我全身最低那里，我踩住你，你来去在做出来的，免得他践踏夏娃，糟蹋他。耶和华神在亚当 全身最中间的部分是贴近心脏里面攞嚿骨头出来，是造成夏娃，是宣告了夏娃和亚当是平等的。在他的心脏的附近是他所爱的，并且是手臂之下是被他所保护的，是被他所爱惜的。这个是 Thomas Aquinas 的解释，是一个相当好的意思来。于是又将肉合起来，就好像一个外科医生手术之后将病人的地方连回他。于是第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的跟前。造成这个字，这个是有圈可圈可点。那这个造成这个字呢， made， 其实用的字就是 built， 就是建造的意思。那这个字是曾经出现在阿摩斯书的第九章第六节，你回去看看，是同一个字来。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字。而这个建造，建造楼阁，建造这个美丽的穹苍，这个字就是用在建造夏娃的身上。因此我们说夏娃是神一个杰作来的，一个 masterpiece。 因为神好像一个建筑师，将一块的肋骨，一条的肋骨是建造成一个标志美丽的女人，就将她领到那人的跟前。整个的行动，整个行动我们看到神好像一个爸爸，是将她的女儿，将这个新娘子带到亚当的面前。这个举动表明了就是神亲自是设立了婚姻的制度。神创立这个婚姻是为人的好处，是建立一个健康稳固的家庭，是神自己亲自所造成的。你看看亚当见到夏娃的时候反应很 excited 的，是很兴奋的。他说了，他说你是我太阳，你是我月亮，是我心肝定，不是这样。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其实这是一首诗来的，是一首诗来的，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很美丽的诗歌来。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我的女人在我身上拎出来的。就使我想起诗经，他说关关追求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行在左右流之，苗条淑女五味求之。亚当和夏娃我们可以说是金童玉女，是君子淑女的一个配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其实就是骨肉的意思，就是骨肉的意思，是一个不可以分割，牢不可破的关系。其实这个是一个生死的约来的，骨肉婚姻的配合其实是一个生死盟约来的。无论强壮好像骨头那么硬正，软弱到肌肉那么软弱，其实他们是相连一起，是到死不能分离的。就好像白居易的长恨歌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们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女人男人这个字其实很有趣的，在这个原文里面，女人就是 Issa， 男人就是 Is， 你看看女人多个字 Issa， 但是男人就是 It， 强调其实两个人是一样，个关系是平等的。好了，跟住我们看看神设立婚姻的关系，24到25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24到25节，预备起。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但我们知道这句说话呢不是亚当讲的，不是亚当讲，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就停留在这里。跟着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24节开始呢，是神透过创世纪的作者，我们可以说摩西，是讲出婚姻那个重要的关键在哪里。 请留意第24节，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离开同埋联合喺呢个嘅约嘅里面，婚姻嘅里面一个好重要观念嚟。嗱，我哋留意一下就系中国嘅家庭咧，传统家庭同埋中东嘅传统家庭咧，就系女仔系嫁入男家做媳妇嘅。咁佢系冇离开父母，两个都冇离开父母，男嘅人喺父母屋企嘅里面，系女嘅离开父母嫁入男家嘅。咁圣经里面点解释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学者解释第一样就系、是、呢两个动词离开同埋联合啱相反嘅，其实就系一个约嚟嘅。咩乜嘢约呢？就话离开一个关系，进到另外关系嘅里面，而呢个过程嘅本身系一个 commitment， 系一个委身一个立约嚟。此后佢就会离开他们的父母的关系，他们进到跟配偶的关系的当中，他们两个人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彼此的委身忠诚。去到哪一个时间呢？就是但一方死亡，这个约就停了。因此呢，婚姻的约其实是生死盟约， Life and Death 这个盟约来。第二个意思，离开父母妻子联合，就是而家根据呢个嘅社会学家嚟讲，就话你要割断同父母之间嘅脐带，唔系皮带，脐带。意思就话你要停止对父母嘅依赖，包括身体嘅、心理嘅、经济嘅。如果上一代有啲唔正確嗰啲嘅人生观、价值观嘅话，你都要重新嘅处理，重新嘅决定，因为你要组织个新嘅家庭。而这个新的家庭是你和你的配偶，你和你配偶和神之间那个立约的关系去组成的。这个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联合是什么意思呢？联合其实是一个的 united， 就是死前不休的意思。他 一棵树，我们中国都是那些藤拦住那棵树，一路缠住它。那棵藤嘅生死其实同嗰棵树嘅生死系连埋一齐。当树生嘅时候，藤就会生；当嗰棵树死嘅时候，藤都会死，系唔会分开嘅。其实联合就系呢个嘅藤同埋树嗰个嘅交缠缠埋一齐，系死前不休。而佢嗰个缠系因为爱缠埋一齐。离开父母，请你记住就系唔系唔爱父母。就远离父母，忘记父母，脱离同父母关系，唔系呢个意思。离开父母意思就话你要独立，你要成熟，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甚至我哋要知道就系你此后你更加了解父母嘅恩情，因为今你要做人父母啦。你嗰个嘅关，你嗰个嘅成熟，去到另外一个情况嘅里边，我哋知道就系婚姻嘅关系。是比同父母关系同子女的关系更加重要更加长。你同你父母关系就是你结婚之后呢开始过一段落，开始另外一个段落。你同你的父母是朋友关系。还有你同你子女关系呢，你要发觉就是子女大过了他们都要飞。你一定比他们振翅高飞。因此夫妇关系是一生之久的。请你记住是一生之久的。是你需要经营去努力的，是不可以来割断的。二人成为一体，我们看看当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当时的社会不是二人成为一体， 是多人成为一体，意思就是多妻制度。一路以来整个的阿拉伯民族都是多妻的，我们中国不嬲都是多妻的，不过自从本清亡了之后，民国开始之后不是太准许，但仍然会有些是静静鸡鸡地来立妾事。在圣经里面讲给我们知道，其实神起初已经讲了婚姻的关系，神设计的婚姻是一夫一妻，是一男一女。我知道有些教会现在是不可以讲一男一女的结合的， 是可以一男一男，不是两男的结合，两女的结合可以这样的。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就是圣经所设计，神所设计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来。在这个新约里面更加圣经更加好清楚的讲给我们知道。 25節說，當時夫婦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羞辱。摩西是用人類第一對夫婦赤身露體並不羞恥，是作為神創造萬有那個的結束，是用這句說話將這個創世記第一章第一節一路來到第二章第25節是一個的結束，就停了在這裡。什麼意思呢？赤身露體這個字其實很有趣，是一個字來的， Arom 這個字 A-R-O-M Arom 這個字其實跟三章一節有一個字好像的，你看看好不好？三章一節你找一個字是好像赤身露體的，你試下找一找給我看，三章一節你估下是哪個字？你估下是哪個字？估不估到？三章一節跟這個的赤身露體二章二十五節好像，估不估到？估不估到？蛤？大声啲！我而家撞聋，大声啲，传出嚟。Marina， 蛤？蛇，呢个名词嚟，佢系一个嘅形容词嚟嘅，形容词嚟嘅，两个都系形容词，赤身露体，两个都系形容词，三章一节。好似啦，好接近啦，继续努力 ，Marina， 继续努力，吓 ，very good， 狡猾，狡猾，嗱，你觉唔觉得奇怪？原来呢两个字赤身露体同埋蛇系狡猾嘅，狡猾嘅系同一个字，原文系同一个字，其实啊，对唔住啊，系争一个字母噶，一个系 arum a r o m， 一个系 a r u m arum。都是那個讀法，但是一個字母就是 A-R-U-M， 翻出來就是狡猾。其實是什麼意思來呢？在這個的二章二十五節裡面，夫婦兩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但在這個的三章一節就開啟了一個的故事，而有一條神在做萬物的裡面有一類的動物是特別狡猾的，特別狡猾就是蛇。讓這個字赤身露體這個字是開啟了下文蛇的出現，是彼此的呼應。讀原文就會知道，我們今天就不是好覺，因為在原文裡面寫的時候是幾乎是同一個字來的，但只不過中間一個 O 一個 U 又不同，在這裡是開啟了三章一節那個人類犯罪墮落的因素出來。我們看看赤身露體其實指的不單止是沒有穿衣服，其實有一個意思，最重要的意思就是是沒有隔膜的，他們當中是沒有隔膜，他們當中是沒有疏離感的，他們當中呢那個關係是緊密密切，是沒有遮蔽的，他們不需要隱藏一些東西，他們不需要遮蔽一些東西。為什麼他們沒有一種羞恥的感覺呢？是因為他們跟神的關係是清潔的，證明的，是 crystal-like， 是通透的，沒有被污染，沒有被破壞，因此他們彼此之間都是純真和清潔的。最重要的就是他們跟神之間是清潔，是通透，以致他們夫婦兩人彼此都是清潔，是通透的，他們不需要隱藏，因為他們沒有東西要隱藏的東西。直到邪惡罪惡來到的時候，夫婦兩人這個赤身露體並不羞恥的情況就完全的改變，因為他們當中有罪惡，於是就彼此的隱藏，彼此是來到遮蓋。或者有人就會問一下，究竟神造亞當夏娃究竟他們有多大呢？你有沒有想到他們有多歲？英文知不知道？你當然當然不在這裡，但你估一下他大概會有多少歲呢？當時的亞當夏娃，38歲，這麼大年紀啊？我的一半，不會這麼老，是不是？几多岁到你谂下？ 吓，十七八岁唔系咁细个啲，十七八岁中国人就已经结婚啦，系咪？圣经其实冇讲清楚，不过犹太嘅拉比好得意啊，佢成日谂埋啲怪嘢嘅。啲犹太拉比就话，猜测亚当同夏娃咧，佢哋大概应该系成年人，佢哋被造嘅时候系20到25岁嘅左右。当然有吹又唔紧要啦，因为亚当一被造之后咧，佢就可以负起管理整个伊甸园嘅繁重嘅工作，佢可以为动物改名，因此佢一定系一个大哥嚟嘅，佢唔系一个细路仔嚟嘅。咁而夏娃被造之后，就唔知道争有几耐，就被带到嚟亚当面前，系结为夫妇，负起生儿育女嘅责任。因此佢哋两个年龄唔会太细，亦都唔会太大，大概系20到25岁。好啦，我哋讲完之后，咁我哋睇下讲呢段经文有啲咩嘅教训，有啲乜嘢嗰个嘅反省。或者我哋会问第一个问题，就系究竟伊甸园嘅生活系点样？伊甸园嘅里边嘅生活系点样？呢个系我哋要第一样要睇嘅。我想同大家睇睇第二章第十五节，好唔好？二章十五节，伊甸园嘅生活，我一齐读好唔好？预备起，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看守，守嚟看守。再嚟过，使他守嚟看守。嗱，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咧，喺呢段经文嘅里边，神用咗两个嘅动，作者用两个动词去讲到神嘅工作同埋人嘅工作。第一样，耶和华神将那人做咩？安置。跟住咧，使他修理看守。我要大家嚟留意一下，神用咗两个嘅动词，就系、是、took and put。嗱，第一字安置呢个字咧，其实个意思就唔系话将佢抌咗落去，安排咗嗰度，好啦，你搞掂啦，唔系呢个意思。其实安置第一个字嘅意思咧，就是安息 rest 呢个字。嗱，呢个字系好重要嘅。耶和华神将亚当系放喺伊甸园嘅里边，让佢得享安息。嗱，呢个系第一个好重要嘅意思。当亚当还未曾工作嘅时候，神俾佢享受安息。神唔系要佢逃避，你唔好做嘢啦。你唔使做嘢啦，你日日瞓觉喺个椰树底下嚟弹吉他，饮椰汁、饮椰青嘅啫，唔系呢个意思。神系让佢休息，休息就话你停止手上工作，你停止所有嘅活动，你完全安静落嚟，交托你一切嘅重担，交托你一切嘅忧虑俾个神，你喺神嘅里边享受安息，因为你安息系神俾过你嘅，唔系你自己去争取出嚟嘅。讲咗一个好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这个世界不是靠人的手不断的工作而维持。我们成日都以为是靠我们自己维持这个世界的进行，是不是？不是，所有的生命气息动作甚至全流都在乎神，不是人的努力，我们交给神手中的每样东西都是安全稳妥的。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人的休息而受亏损，因为神是那位托住万有、掌管万有、也都维持万有的神。其实在这句说话里面是可能暗示一样东西，就是当亚当被造之后，面对着这个又陌生又奇异的新世界，他有一种迷惑，有一种迷惘，他不知道怎么做，于是神就将亚当放在自己的面前，你可以享受宁静，享受安息，享受从神而来的安全感。神要亚当先同他心灵有相通，有默契，然后将责任、将工作交给他。原来工作之前是安息，安息在主的怀中。当我预备这段经文时，我想想想，其实有谁能安息？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一定有人生活在迷茫、在混乱、在缺乏安全感的环境里面，不知道前面怎么走，很多挫败、很多的失意，前面没有任何的亮光、没有任何的成功的可能， 我相信在我們當中工作上的挫敗感是相當多的，家庭的挫敗感也相當的多，或者讀書的挫敗感也相當的多，好不好？在這裡面說神將亞當安置在伊甸園裡面，是將 rest 將休息將安息賜給他，就是你不用工作住，你在我裡面先安靜，將你一切的重擔憂慮交給我，我要為你承擔。如果今天在我們當中有人你孭住各種的重擔，來到美國之後那個的轉換環境、工作的困難、家庭的困難、語言的問題、文化上的適應、各樣的憂慮，讓你今天帶到來神的面前交給他，求他為你擔負重擔，說給他知道神是你將我放在這個環境，我沒有辦法享受安息，我需要你將安息給過我，使我享受從你裏面的平安，使我享受從你而來的那種安全感是你所賜的，並且神啊帶領我早日離開這個迷霧的深谷。剛才我們開始之前 Marcus 談的時候，就是神所賜的平安，其實平安是我們這一代裏面相當缺乏的事情，我們背負太多的重擔，但聖經說神先將亞當擺在他面前，讓他享受那種安全那種的休息，跟著呢修理看守就來了。第二個伊甸園的生活就是修理看守，但修理看守這兩個字其實有不同，修理的字中文 是 to work it， work it 就是做事，但其實這個字原文的意思是什麼？ to serve and to worship、很有趣、完全另外一個意思來的， to serve and to worship 就是去服侍去敬拜，原文就是服侍敬拜就是修理看守的意思，就是修理的意思。看守是什麼呢？看守這個字是 take care of， 其實就是遵從命令去照顧神交付你的責任，你手中的工作，意思就是你要去 serve， 你要服侍，你要去敬拜，你要去關心，你要去照顧。那個程序請你記得，神先讓亞當享受安息，然後派他去看守這個原子，來到照顧這個原子，因此安息是為工作，工作之後一定需要休息。弟兄姊妹，現在我們會將禮拜六、禮拜日都看為工作，我們可不可以看看就是神賜人的安息是讓我們可以在禮拜日裡面去親近敬拜祂。禮拜六做什麼呢？禮拜六其實猶太人是安息日，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預備你的心進到去真正安息的裡面。禮拜六是預備你的心進到禮拜日真正安息裡面，因此你可以將所有的重擔開始慢慢減低減壓來到神的面前。請你記住，就是當亞當修理看守伊甸園的時候，其實他不單止是 to work it 在這裡工作，並且同時他是服侍神。原來他做園丁的工作，照顧伊甸園，其實是做緊服侍神的工作，在神的眼光裡面是沒有這個俗世和聖潔的，沒有說牧師的工作是聖潔的，掃地工作就是俗世，沒有，所有為神去做，做在神身上的，這個就是一個服侍，這個就是一個敬拜。基督徒是24小時的，沒有說來到教會的時候先是基督徒，離開教會之後將那塊皮放低，我就依然 過我喜愛的生活，是沒有的。你的工作可以屬世，可以屬靈，可以服侍神。我們可以想像一件事情，就是伊甸園那個範圍一定是很大，相當大，因此亞當每日工作量是相當的龐大的。你想一想，滿頭大汗做辛勞一日，可能看得到的成績是很少的。越大的地方你越不覺察到的工作，小的地方就不同，是需要很多的掙扎，很多的體力。我在想一下，教會的服侍和服侍伊甸園好像的，又好像家個裏面多個靈輕兒，我時都講起個 BB 仔了，半夜三更 个 BB 呱呱叫，全家都醒晒，好得意喎，好自然啊！嗰阵真咩事啊？佢做咩咁喊啊？唔紧要啊，好得意啊，系不约而嚟聚在佢嘅旁边。你发觉做带细蚊仔嘅父母咧，嗰种嘅体力嘅消耗，好奇怪。佢喊声，梗系梗有力量起身嚟睇下佢嘅，装下佢究竟系点样。其实我发觉每一教会都系如是。你谂下每日每一个主日例常嘅聚会。要动用几多人手帮手？在现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在厨房里面帮手，有一班人在这个指挥交通里面帮手。特别的聚会，我十分很感激这个儿童部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有特别的聚会，好像来这个的这个日光之下的诗班那个的现场，就有一班弟兄姊妹照顾细蚊仔。其实很多时候照顾细蚊仔的心力是最消耗的。每一个礼拜里面有啲弟兄姊妹就揸个教会嘅小巴接送啲白父白母，交通指挥、厨房服侍、儿童嘅服侍，需要大量嘅人手。我都系做我哋嗰个嘅 GM 嘅弟兄系好难，所以我好 appreciate James 同埋而家 Chris Leung， 其实佢哋嗰个帮手系好重要，你嘅参与好重要嘅。礼拜四嘅诗班嘅练习。无论风风雨雨，他们都要来，我们为他们来感恩。招待的茶点的陪谈员的接待员的，是经年累月的服侍，是少见效果的服侍，是需要很坚韧的心力，需要持之以恒的信心，是相信我所做的有价值的，我为神做每样东西是神纪念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想想，我相信有一日我哋嗰个管理会堂嗰位弟兄，佢所得嘅奖赏一定唔少于个牧师嘅奖赏。当大家都喺度嚟到翻风落雨走晒嘅时候，我哋嗰个嘅管理会堂就喺度抽水，用晒所有方法嚟抽水。从上个礼拜六嘅九点一路到凌晨五点钟喺度抽水，到最后尾个水位已经到嗰个危险嘅阶段。於是就打電話俾 Township 嚟到去lock嗰個嘅嗰個嘅電掣，冇人會知道呢啲嘅辛勞。我哋上個禮拜上主日時候，我九點鐘經我八點九經過嘅時候敲門，佢哋仲未曾開門。好多時候冇立竿見影嘅成就，需要忍耐，需要等待，需要信心，就係我所做嘅係唔會落空嘅，因為。我哋嘅父喺暗中去察看，弟兄姊妹，我哋父喺暗中去察看，弟兄姊妹，今日你播下嘅种子，深深埋喺冬日嘅冰雪嘅里边，好似冇任何果效，好似已经死咗。唔好沮丧，唔好沮丧，因为春天仲未嚟到。当冬雪融化之后，春天嚟到，你发觉啲种子长成嫩芽，系飙出嚟。你有冇留意出边有几棵嘅嗰啲嘅银杏？我是第一次看銀杏開花的，好靚的，你不要走似的，有幾棵銀杏種的時候都是枯乾的一棵樹，但今日幾年之後的今日，銀杏開花是值得我們來到去勉勵神容許我們生命裡面有很多的冬天，有很多沒有果效的出現，但是你繼續的來到去做工，繼續的修理，因為必然有一天有美好的修成。最后我想和大家看看，就是亚当和夏娃需要互相的适应。最重要的婚姻的关系是一个适应的生活。原本我想有一个故事讲给大家听，但是时间关系我不讲了。留下有机会上会将故事讲给大家，大家知道。我只是讲到就是，其实伊甸园的生活最重要就是亚当和夏娃学习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互相的適應。神先做男人，因為要表徵就是男性是一個主導的角色，男人應該是負一個重的責任，因為神先做他。從亞當的肋骨做出這個夏娃，是表明女人是從男人的身上出來，他們是一起平等的，因為在他的全身體最終的部位靠近這個心臟，因此他是被照顧，是被愛護，他們二人要成為一體。妻子既然是丈夫的骨肉，男人就應該去保護愛惜他的妻子，同樣妻子要尊重自己的丈夫， 要尽力支持协助她的丈夫，因为她的丈夫要完成神的任务和使命。如果夫妇能够彼此认识自己的本分，互相配搭的话，就可以欣赏成为一个美丽的组合，并且是成为一个神所设计的婚姻的目的。盼望我们在主里面彼此学习，让我们就停在这里，苗条淑女，君子好逑。我们就低头我们祈祷好吗？我要分开三方面同大家再复述一次。在圣经里面讲给我们知道，神要亚当第一样要安息在神的手中。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挣扎、在风暴、在迷惘里面对神说，神，我将一切都交给你，只有你能够为我承担，带我离开这个迷雾的深谷，只有是你。第二样，今天在我们当中，神将修理看守的责任给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花了很多的心机，你发觉没什么果效。不紧要，请你记住，严寒的冬天即使是封闭了很多的地下那些植物，但当风雪过后，那些绿草就欣欣的向荣。让我们继续的仰望它，不在于今日有没有果效，在于做在神的身上，做在神身上每样东西都一定有果效的。第三样，神要亚当夏娃彼此的相爱，互相的配合，婚姻的生活是一个适应，是一个相爱，是一个很多的挫折的底下继续成长的学习。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不同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众人。主，我们仰望你，求主将安息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再挣扎，不再忧虑。主，你知道在我们当中一定有人为一些事情祈祷了有好耐好耐日子，好似你已经忘记咗。求你使我哋知道你绝不忘记，你时时将我哋放喺你嘅掌上，我哋嘅名字刻喺你嘅掌上。主要提醒我哋，嗰个系你钉痕记号嘅地方，我哋永远唔会被忘记。引导我哋当中离开迷雾嘅深谷，引导我哋离开嗰个嘅不安嘅状态。主，帮助我们知道在服侍里面，你容许我们有很多的挫折，没有任何的果效，但这个都是考验我们，让我们信任你，其实每一样你都放在心上，我们为你明的做的每一样东西，其实你都知道，并且你要等待，等待你回来的那天，你才来到论功行赏。处在我们当中夫妇之间如果有冲突的，有难处的，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从我们的当中取一些嫌隙，求你给我们能够有一个见证去荣耀你，来到 去信服你。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